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虽然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很短的一卷书，
虽然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 一卷很短的书，
但是在里面的教训实在很深刻，
但在当中的教训实在深刻。
他呢提到主再来的事，
他提到主再来的事情，
亦都提及到一啲好实用性嘅基督徒生活上面嘅嘢，
也提到一些很实用性的基督徒生活上的东西。
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
我以前认识一位弟兄，
佢一个会计师，
他是一位会计师，
佢做咗好多年会计师，
他干了很多年的会计。
有一次倾偈嘅时候，佢讲咗一样好有趣嘅事。
有一次跟他谈话，他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间公司里面，
他说在我公司当中，
嗰间会计师行啊。
那个会计师楼，
他说呢所有的 同事都离晒婚了。
他说当中所有的同事都离婚了。
他说他是唯一一个在公司里面不离婚的人。
他是唯一一个在公司当中没有离婚的人。
我来到这个教会都见到有会计师。
我来到这个教会也看到有会计师。
但是我见到呢我们教会的会计师呢没有一个人呢是做到礼拜六礼拜日都上班的。
但我在教会看到我们教会的会计师没有一个是工作到星期六星期天也要去工作的。
我以前的教会做会计那些人，
我以前教会做会计的人
一些呢就做到都放工时间不知几时的，
一些工作的没有下班的时间
公司给埋钥匙他的，
公司把钥匙也交给他。
你估好有权啊，
你以为很有权柄吗？
只不过礼拜六礼拜日你回去做埋啲工咋，
只是礼拜六礼拜天你也要回去工作
工作大过一切，
工作大过一切。
咁自然啦，屋企人实有怨言
自然啦，家里人肯定有怨言的。
所以个弟兄话佢公司所有同事都离婚除咗佢，
所以弟兄说他公司当中所有人都离婚了除了他。
哇，我哋工作都影响我哋心愿啊，
我们的工作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以前听到很多日本人，
以前听说很多日本人
死在工作台上面，你听过没？
死在工作台上听说过吗？
做到死的，
干到死
最近我去再看看网上的资料，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资料，
他说为什么日本人的工作时间这么长呢？
他说为什么日本人工作的时间这么长呢？
原来他们是有这样的文化的，
原来他们是有这些文化。
如果上司 不放工回家，
如果上司还没有下班回家，
所有他的下属都会陪住他在个公司，
所有他的下属都会陪他在公司。
原来日本人做工，
原来日本人工作
就是呢，如果你不加班，那个太太就觉得你当然在个公司没什么地位
如果你没有搬家的话，太太会觉得你在公司是没有地位的。
工作时间往往一日超过十二个小时，
工作的时间往往每天超过十二小时。
有人说，
有人说
我们的工作时间至少占人生的三分之一，
我们的工作时间至少占了我们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
你计下条数有啱嘅，
你算一下是对的，对吧？
其实我哋嘅工作时间系每日占我哋每日嘅时间嘅三分一啊嘛，系咪？
其实因为我们工作的时间是占我们每天工作每天的时间三分一，有人说不止。
咁所以要讲至少嗰两个字啊。
所以要至少那两个字。
即基础上面咧都系三分一噶啦。
最基础是三分一
超过三分一系经常性嘅事。
超过三分一是经常性的事情。
究竟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工作呢？
究竟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工作呢？
圣经有没有教的呢？
圣经有没有教导呢？
既然工作是我们人生至少的三分一，
既然工作是我们人生最少的三分一，
那我应该带着什么态度去工作呢？
那我们应该带着什么态度去工作呢？
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在座有很多人，
可能在座有很多人，
喂，我退休了吧，
说哇，我已经退休了
我七八十岁了，
我已经七八十岁了
我是家庭主妇来的，
我是家庭主妇来的，
那就 没工作是吧？
是不是那就没工作呢？
不对的，圣经不是这样意思，
圣经不是这样意思，
你听下去你就知道，
你听下去就知道了。
第一方面我是透过这个圣经，我是思考到工作里面的第一个教训，
我们透过圣经思考到工作第一方面的教导
圣经教导我们 一工作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
圣经教导我们工作的态度应该怎么样。
我一起读第六至到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六到第九节。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上次都有提及这个经文，
上次也有提及到这个经文。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去提醒帖撒罗尼加的信徒？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提醒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呢？
因为当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嘛。
因为当时在教会当中有些人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
在这里他说，弟兄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
在这里他说到，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
吩咐是什么意思？
吩咐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中国人听吩咐两个字就好像风那么吹过的。
我们中国人听到吩咐两个字也只是像风吹过一样。
在这里原文真正的意思，
在这里原文真正的意思，
吩咐的意思是命令啊。
吩咐的意思是命令。
所以呢，既然是命令，就要听得很小心。
所以既然是命令，就要很小心的听。
在这里保罗提出，
在这里保罗提出，
他说我命令你们。
他说我命令你们。
他在里面还提了两句话。
他在当中还提了两句话。
就是要按规矩而行。
就是要按规矩而行，
好像刚才的经文。
好像刚才的经文，
他说你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行。
他说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行。
你中间有人不按住他们的教训去做。
你们中间有人不按着他的教训来做。
究竟他所讲的规矩和教训是什么来呢？
究竟他所说的规矩和教训是什么呢？
那我们呢，可以看回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一节。
我们可以看回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一节。
又要立志作安静的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又要立志做安静的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这个是命令来的。
这个是命令来的。
命令我们亲手做工。
命令我们亲手做工。
第七至第九节。
第七到第九节。
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
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
保罗在这里提到，
保罗在这里提到，
当他在帖撒罗尼加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他在帖撒罗尼加传福音的时候，
他是怎样做？
他是怎么样做的？
他虽然可以用以福音养生，
他虽然可以以福音来养生，
正如圣经其他的地方，
正如圣经其他的地方，
他提及的就是忠心服侍主的人应该是受到教会的供养。
他提及到忠心服侍主的人应该受到教会的供养。
但是保罗在这里的含义，
但是保罗在这里的含义，
他有这样的权柄，
他有这样的权柄，
但是他甘愿放弃这个权柄，
但是他甘愿放弃这样的权柄，
宁愿辛苦劳碌，
宁愿辛苦劳碌，
宁愿昼夜做工，
宁愿昼夜做工。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乃是要给你们作榜样。
他说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
我们之前去思考，
我们之前来思考，
究竟保罗提醒命令帖撒罗尼加人什么？
究竟保罗提醒命令帖撒罗尼加的人什么呢？
他说叫他们是遵守他们的教训和规矩去做事。
他是叫他们遵守他们的教训和规矩来做事情。
甚至他说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
甚至他们说你们原知道应当效法我。
即是说之前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已经是按照住真理去教导当地的信徒，
就是说保罗在之前传福音的时候已经是按照着真理来教训信徒了，
亦都按照住他用自己以身作则作为榜样，
也让他自己以身作则作为榜样
请求信徒来到去按照他的教训去做，
请求信徒按照他的教训来做。
教训就是刚才读的两段经文，
教训就是刚才所读的两段经文，
亲手做工，
亲手做工，
昼夜劳碌，
昼夜劳碌。
这个就是保罗要命令 他所传福音的人要做的事，
这个就是保罗要命令他所传福音的人所要做的事情。
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二章九节，
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二章九节，
他又再一次这样说，
他又再一次这样说，
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传福音的人，
传福音的人
就是信徒的榜样，
就是信徒的榜样。
他本来有权柄，
他本来有权柄，
为了建立榜样他放弃自己的权柄，
为了建立榜样他放弃自己的权柄，
辛苦劳碌，
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昼夜做工。
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至三节，
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二到三节，
他里面去 提到保罗去到哥林多传福音的情况，
他当中提到保罗去到哥林多传福音的情况。
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阿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克鲁帝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真近带着妻白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其实这个情况经常发现在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的，
其实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
并不是只是在哥林多，
并不只是在哥林多。
保罗除了坐监之外，
保罗除了坐牢以外，
他都是一面做工一边传福音，
他都是一边做工一边传福音
他因为有时候人家做工的时候他都 没需要去传，因为不得人听嘛，
因为有时候别人做工的时候他人家都在忙，他都不能传福音
他就日间做工，
他就日间做工
留下一些其余的时间来到去做福音工作，
留下余下的时间来做福音工作。
他不是没有权柄接受信徒和教会的供养，
他并不是没有权柄接受信徒和教会的供养，
只是因为他不想要一人受累，
只是他不愿意叫一人受累。
当他去到哥林多，
当他去到哥林多，
他遇到一对夫妇，
他遇到一对夫妇
叫亚居拉巴基拉，
叫亚居拉
百
基拉。
他们本来呢就是他是犹太人来，
他们是犹太人来的，
住在罗马，
住在罗马。
但是因为罗马受到在犹太人在罗马受到迫害，
由于犹太人在罗马受到迫害，
于是呢被赶离罗马，
于是被 赶出罗马。
他们就由意大利落到去哥林多，
他们就由意大利下到来哥林多。
去到哥林多的时候他遇到保罗，
去到哥林多的时候遇到保罗
好奇妙，
很奇妙
他们就一起结伴传福音，
他们就一起结伴传福音。
还有一样奇妙的事，
还有一样奇妙的事情，
原来他们是同行
原来他们是同行，
织帐篷的，
是织帐篷的。
于是他说他们就日间一起织帐篷，
于是他说到他们日间一起织帐篷，
然后呢有其余的时间就一起去到街上做福音工作，
然后余下的时间就一起上街做福音的工作。
在第九节，
在第九节，
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作榜样，要叫你们效法我们。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
保罗在这里对帖撒罗尼加信徒的命令是什么呢？
保罗在这里对帖撒罗尼加的信徒的命令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是勤劳工作，
是勤劳工作，对吧？
这个观念原来在早期教会的信徒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来的。
这个观念原来在早期教会信徒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虽然你未必找到这个观念在他们的基本信仰里面，
虽然你未必找到这个观念在他们基本的信仰当中，
但是这个观念是当时教会的规矩，
但是这个观念是当时教会的规矩，
这个观念是使徒遗留下来的教训，
这个观念是使徒遗留下来的教训。
在箴言第六章六至十一节，
在箴言第六章六到十一节，
箴言很有智慧的，
箴言很有智慧的，
是吧？
对吧？
我一起读一读，
我们一起来读。
懒惰人
啊，
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候聚敛粮食。懒惰人 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出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这个是箴言，有智慧的人给当时候的人一个建议，是吗？
这个是箴言，有智慧的人给当时的人一个建议。
我们其实中国人都很喜欢用蚂蚁作比喻的，是吗？
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很喜欢用蚂蚁来做比喻。
我们很多时候教小朋友就是勤劳的蚂蚁嘛。
我们有时候教导小朋友就是说勤劳的蚂蚁。
他说你看看蚂蚁多么智慧啊。
他说你看蚂蚁多有智慧。
他没有什么君王制度。
他没有什么君王制度，
没有什么社会制度。
没有社会制度。
但是夏天他们很勤力储蓄食物。
但是在夏天他们很勤奋地储蓄食物，
到将来没有的时候吃，
等到没有的时候有的吃。
其实这一番说话是讲给什么人听啊？
其实这番话是说给谁听呢？
说给谁，讲给谁听？
给谁听呢？
懒人听嘛，
是说给那些懒惰的人听。
是不是啊？
你说是吧？
突然间你看拱下来山添。这番说话是讲给懒人听的。
这番话是说给懒人听的。
叫你看看蚂蚁多勤力啊，所以你都不要懒啊。
让你看一下蚂蚁多勤劳啊，所以你也不要懒惰了。
所以在旧约圣经早已经提醒人。
所以在旧约的圣经早已经提醒人。
我们要殷勤作工，不可懒惰。
我们要殷勤作工，不可懒惰。
这个勤劳工作是由旧约承传下来新约教会的观念来的。
这个勤劳工作是从旧约承传到新约下来的。
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去面对工作的应该有的态度。
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面对工作应该有的态度。
即是说圣经认为人应该有工作。
就是说圣经认为人应该有工作的，
而且应该在工作里面尽力，
而且应该在工作当中尽力。
我认识有个朋友，
我认识一位朋友，
他认识了一个澳洲本地的一个 builder， 即是建屋的人。
他认识了一位澳洲本地的建筑商
都是
建筑工人，建筑工人
是建筑师这个建筑师呢的背景很独特的。
这个建筑师的背景很独特。
我都见过他。
我也见过他。
是一个非常后生，我想他30多岁，我见他的时候。
我见他的时候大概他三十来岁。
那我朋友就告诉我。
我朋友告诉我。
他们是一起做工的。
他们是一起工作的。
就是一起合伙做些生意的。
他们是一起合伙做生意的。
他为什么去选这个人呢？
他为什么要挑选这个人呢？
他说呢，这个人后生的时候呢，即是你知道曳曳。
他说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调皮。
坐监。
坐过牢的。
但是呢他后来信了主。
但是他后来信主了。
发奋图强。
发奋图强。
入到 TAFE 里面 去读书。
进到 TAFE 当中去读书。
最后呢成为一个合格的builder 建屋的人，
后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建筑师。
我朋友跟他一起合作。
我朋友跟他一起合作。
去买一些旧的房子回来。
去买一些旧的房子。
然后呢一起呢帮一个房子重新装修整理过。
然后一起来 把这个旧房子重新整理装修。
然后呢将它卖出去赚钱。
然后把它卖出去 挣钱。
所特别的地方。
特别的地方。
就是呢这个人呢他收了很多青年人去入来跟他一起工作。
就是这个人收了很多年轻人进来和他一起工作。
那些青年人是什么人呢？
那些青年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曾经坐过监。
都是曾经坐过牢的。
做过坏事。
做过坏事。
社会不接纳到的人。
社会没有接纳的人。
他们没有工作。
他们没有工作。
没有学历。
没有学历。
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
于是他就收了一班青年人进入他的团队里面。
于是他就收了这班青年人进入到他的团体当中。
亲自教他们怎么去做工。
亲自教导他们怎么做工。
而且呢让他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而且让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唯一叫人离开无所事事。
唯一的人。
唯一。帮人离开无所事事的情况，
唯一可以帮助一个人离开无所事事的情况，
就是让他得到一门的手艺，
就是让他得到一门手艺，
叫他找到工作，
让他能找到工作，
于是他才从工作里面去得到生活所需要，
于是他能从工作当中得到他生活所需，
是成为他返回正轨的一个途径，
成为他返回正轨的途径。
圣经教导我们要勤劳工作。
圣经教导我们要勤劳工作。
这个是一个命令。
这个是一个命令。
是使徒的命令。
是使徒的命令。
是规矩。
是规矩。
是使徒榜样带来的吩咐。
是使徒榜样带来的吩咐。
所以在第七节。
所以在第七节。
保罗说。
保罗说。
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行。
保罗说你们原知道自己应当怎样行。
因为这个是规矩，
因为这个是规矩，
这个是命令，
这个是命令，
这是榜样，
这个是榜样。
在第二方面，
在第二方面，
我是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透过这段经文，
我一起去思想，
我们一起来思想，
究竟基督徒工作的目的为了什么？
究竟基督徒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们妈妈教我们，
我们的妈妈教导我们，
我们找份工作呢，找钱，是吧？
我们找工作，找钱，对吧？
我姐姐的仔呢，
我姐姐的儿子
来澳洲读书，
来到澳洲读书，
临拿到个学位之前，
在您拿到学位之前，
他就跟我说了，
他就对我说，
阿姨我读书其实没有为过什么的，
我读书其实没有为什么的，
他说我读书只是为了赚钱，
我读书只为了挣钱，
没错，一般人都有这个观念，
没错，一般人的都有这个观念，
或者我们的父母都教我们的，是不是？
或者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教导我们。
我小时候我妈说什么呢？
我小时候我妈说什么呢？
我妈说你读多点书。
我妈说你读多一点书。
第二时找到份工。
以后找到一份工作。
坐写字楼。
坐写字楼的。
你知道以前的人坐写字楼已经觉得很正的了。
你知道吗？以前的人认为坐写字楼的工作是很棒的。
是不是？他因为不用好像他们那样用劳力去换取生活嘛。
因为不需要像他们一样用劳力去换取生活。
他说你第时坐写字楼。
他说你以后去办公室工作。
那就有好的生活了。
就有好的生活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以为做工是为了钱，是吧？
所以我们的观念以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钱。
在这一段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为什么神要信神的人去工作。
在这里，这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信神的人去工作。
当然神是安排人去工作的。
当然了，神是安排人去工作的。
所有人都要工作的。
所有人都要工作的。
但是对那些信神的人，他们的工作的意义重大。
但是对于那些信神的人，他们工作的意义重大。
这一段的经文。
这一段的经文。
就是我知道今天我读的这段经文。
我知道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
是针对什么人呢？
是针对什么人呢？
我一开始已经说了。
我一开始已经说了。
就是针对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是不是？
就是针对那些游手好闲的人。
那些不按规矩做事的人。
不按规矩做事的人。
不按使徒的榜样而行的人。
不按使徒的榜样而行的人。
这些人什么工都不做。
这些人什么工都不做。
他说不肯做工。
他说不肯做工，
闲懒，
闲懒，
专管闲事，
专管闲事。
啊，所以呢段经文是针对呢啲人嘅。
所以这段经文是针对这些人的，
并唔系针对嗰啲冇工作能力嘅人噃。
并不是针对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
咁，所以我头先都讲，好多坐喺度嗰啲人咧，可能话俾我听，哎呀，你讲乜啫？我退休啦。
所以我刚才也说到，可能很多人坐在这里说，你究竟在说什么呢？我已经退休了。
或者嗰啲八九十岁嗰啲落龄组嗰啲就话俾我听，喂，呢堂都唔使听都得啦咁。
或者是那些八九十岁的乐龄组的会说，这堂道我们不需要听。
都唔使做工啦，做咩要听啫？嗬，
我都不需要做工了，为什么要听呢？
如果我话要去做工，冇人请我啦，咁谂啊，系嘛？
就说我去做工也没人敢请我。
我慢慢睇，
我们慢慢来看。
虽然呢段经文唔系针对嗰啲冇需要或者冇能力工作嘅人，
虽然这段经文不是针对那些没有工作能力或者不需要工作的人，
是针对那些不肯做工的人，
是针对那些不肯做工的人。
我们从这段的问题的里面，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就会找到究竟神为什么要我们工作。
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会找到究竟神为什么要我们工作，
目的为了什么，
那目的是为了什么。
这段的经文又对那些不能够工作不用工作的人有什么意思？
这段经文又对那些不能够工作或者不需要工作的人有什么意思？
基督徒工作的主要目的为了什么？
基督徒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第一，
善用时间啊，
善用时间啊，
这些呢你真的可以在经文看得出来的，
这些你真的可以在经文看得出来。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咁因为佢哋唔做工嘅人就等其他人俾饭佢食，所以佢呢度用嘅字眼就系吃自己嘅饭啦。
因为那些不做工的人就是在等别人给他饭吃，所以这里用的字眼是吃自己的饭。
佢话安静做工，
他说到安静做工。
喺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一节。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
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又要立志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嗱，佢仍然系叫我哋亲手做工办自己的事，系咪啊？
他仍然叫我们亲手做工办自己的事情。
但系有两个巧合喎，
但是有两个
巧合，
但是有一个巧合。
你睇下同前面嗰节咧，佢都提到安静两个字，系嘛？
但是他在前面也提到安静这两个字。
咁好似唔做工嗰啲人好嘈嘅。
是不是不做工的人很吵闹？
究竟安静是什么意思？
究竟安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安静是有一个安分守己的意思。
原来安静是有一个安分守己的意思。
一个人如果是安分守己，他应该去工作，是吗？
如果一个人安分守己，他应该去工作的。
就安分守己的人就应该是忠心在自己的工作里面。
安分守己的人应该忠心在自己的工作当中。
而那些人应该勤劳工作的相反呢，就是专管闲事。
而那些跟勤劳工作相反的人呢，是相反的，是专管闲事的。
他说那些不做工的人专管闲事。
他说那些不做工的人是专管闲事。
什么叫专管闲事？
什么是专管闲事呢？
下面有一个好解释。
下面有一个好的解释。
坦白讲，抄回来的。
坦白说是抄回来的。
如果你说我发明出来呢，我针对人。
你说我是我发明的，是会好像针对别人。
我真系抄书咁抄出嚟嘅。
我只是抄下来的。
究竟咩叫专管闲事咧？
究竟什么是专管闲事呢？
系指到唔正当咁干涉别人嘅，同自己冇权过问，即系多咗个入字啊，过问嘅事情而成为别人讨厌嘅人啊。
是指到不正当的干涉别人的，与自己无权过问的人过问的事情，而成为别人讨厌的人。
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有份工作，会不会专管闲事呢？
你说如果一个人有一份工作，会不会专管闲事呢？
不是咯，有谁说啊，真的不得闲的嘛。
就是了，他肯定会没有那么多时间的。
那些不应该管都管埋了。
那些不应该你管的，你也去管了。
那就 变成招惹人家讨厌了，是吧？
那就会变成招人讨厌了。
所以呢，安静。
所以安静。
即是安分守己，
就是安分守己
的相反词系咩咧？
相反事情是什么呢？
就系专管闲事，
就是专管闲事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原来工作对我哋嘅目的，
原来工作对我们的目的，
是叫我们能够善用自己的时间，
是让我们要善用自己的时间，
不要用在一些无谓使人生厌的事情上面，
不要用到那些无谓的惹人讨厌的事情上。
工作其实能够令我们的时间产生意义，
工作其实是能让我们的时间产生意义，
你说是不是呢？
你说对吧？
你回头想想自己这个礼拜我做了什么呢？
你回头想一下这个礼拜我干了些什么事情。
如果你有工作的话，
如果你有工作的话，
那很容易我是从我做了什么做了数得到的，是吧？
你就会我做了什么怎么做了什么是数算出来的。
如果我是没有工作的话呢？
如果我们没有工作的话，
数来数去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算来算去也不知道我们干了些什么。
所以工作能够使善用我们的时间，
所以工作使我们能够善用自己的时间，
而且工作使到我们时间产生意义，
而且工作使我们的时间产生了意义。
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
以前我认识一位弟兄，
因为长期失业，
因为长期失业
心理产生的问题，
心理产生的问题，
他对自己的看法都产生问题，
他对自己的看法也产生了问题。
以前在香港叱咤风云，
以前在香港叱咤风云，
转下头赚很多钱，
一回头就赚了很多钱，
但是来到澳洲找不到工作，
但是在澳洲他找不到工作，
失业，
失业，
拿失业救济，
拿失业救济，
再培训，
再培训，
都未必找到工作，
也未必能找到工作，
就算找到工作，
就算找到工作，
他都不满意自己当时所做的工，
他也不满意当时自己做的
工，因为相对回香港实在差得太远了，
因为相对香港实在差得太远了，
日子耐咗，
日子久了，
心态产生咗问题，
心态产生了问题，
对自己嘅评价出咗问题，
对自己的评价出了问题，
觉得自己冇用嘅人，
觉得自己是没用的人，
觉得自己唔应该存在，
觉得自己不应该存在。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呢个好正常啊，
这个很正常的，
点解咁正常啊？
为什么这么正常？
因为我哋人心里面都觉得我哋系应该工作噶嘛。
因为我们心中其实我们觉得人是应该工作的，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有用了，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有用，
原来神造人的时候是预备人去工作的，
原来神造人的时候是预备人去工作的，
透过工作叫我们善用我们的时间，
透过工作让我们善用我们自己的时间。
在第二方面，
在第二方面，
工作是人生的目的，
工作在人生的目的，
使人自力更生，
使人自力更生。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我
们一起读。
我们靠主耶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他要鼓励那些不做工的人，应该安分守己的去做工。
他鼓励那些不做工的人，应该安分守己的去做工，
自己供应自己的需要。
自己供应自己的需要。
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
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
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
正经事，
正经事
就
可有余分给
那
缺少
的
人。在当时候有一些人信了耶稣，他未信耶稣之前是小偷，
当时有些人信了耶稣，他未信耶稣之前是小偷。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小偷是罪啊，
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小偷是罪，
知不知道为
什么？为什么呢？
他是偷东西当然是罪了，
偷东西当然是罪了，
他呢去剥夺别人所拥有的，是吗？
他去剥夺别人所有拥有的，
是不务正业，
是不务正业的，
所以在这里圣经去提醒，
所以 这里圣经提醒，
保罗是写这卷书的人，
保罗是写这卷书的人，
不要再不务正业，
他说不要再不务正业了，
应该努力，
应当劳力，
亲手作工，
亲手做工
就可有余，
就可有余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就可有余这几个字很有意思，
就可有余这几个字非常有意思，
意思就是说能够供养自己还有剩余嘛，
意思就是除了供养自己还有剩余的，
所以工作能够使到人自力更生，
所以工作能使人自力更生，
不单止自己供养自己，
不单止自己供养自己，
而且呢还可以将有余的分给缺少的人，
而且还可以把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
工作是使人自力更生，
工作是使人自力更生，
叫我们产生一种自立的能力，
让我们产生一种自立的能力，
不需要依赖他人，
不需要依赖他人。
在圣经的里面，
在圣经的当中，
很多时候他都提到不叫一人受累，是吗？
他很多时候都提到不叫一人受累。
所以自力更生的结果就是不使人受累。
所以自力更生的结果就是不让人受累。
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八节，
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八节，
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叫你们一人受累。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
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二章九节，
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无论前书后书，保罗都用这句的。
无论前书后书，保罗都用到这一句。
原来我是自力更生，
原来我们自力更生，
不会使人受累，
是不会使人受累。
这个都是保罗去提醒那些不肯做工的人的原因。
这个也是保罗提醒那些不肯做工的人的原因。
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人不做工，
因为在教会当中有人不做工，
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怀着爱心，
教会的弟兄姊妹拥有爱心，
就供应他们的需要，
就供应他们的需要。
但是呢，日子越久，
但是日子越久，
造成别人的负累，
就成了别人的负累。
在当时的教会造成问题，
当时的教会成了造成了问题。
其实在澳洲我们都想到这件事，你知不知道？
其实在澳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东西，
即不是在澳洲教会里面，
不是在澳洲的教会当中，
在澳洲的社会里面，
而是在澳洲的社会当中。
最近呢，你有没有留意新闻？
最近你有没有留意新闻？
在联邦政府他们讨论什么呢？
联邦政府他们讨论什么呢？
他讨论继不继续有这个 JobKeeper， 是吧？
他们在讨论要需不需要继续那个 JobKeeper。
因为很多人失业，
因为很多人失业。
那他们又在讨论什么呢？
然后他们又在讨论什么？
使不使增加那些 job seeker 的津贴？
他们又在讨论需不需要增加 job seeker 的津贴？
就是那些寻工津贴。
就是那些寻工津贴。
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知道，
其实寻工津贴不是真的那么多的，是吧？
其实寻工的津贴并不是很多。
如果你说，即有时候有些人告诉我，连过活都未必得的。
有些人告诉我，连过生活也未必可以的。
因为现在百物昂贵，
因为现在百物昂贵，
所以有人提出了，不如那些失业人士增加津贴。
那些就是，于是有人提出，不如增贴那些失业的津贴。
但是我们都知道，好像最后政府是增加了少少的。
我们也知道最后政府是增加了一点，
但是都不是能够完完全全满足那些人生活所需的吧。
但并不能完完全全的满足他们那些人的生活所需。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你说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这么残忍，不给足他生活需要？
你会说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这么残忍，没有供给他们生活的足够需要？
我记得呢，不知道一个议员因为是 Scott Morrison 出来有提过的。
我不记得有一个政府官员是谁他提过。
他说其实这些社会福利制度，
他说这些社会福利的制度
的目的，
那些目的
不是叫他们相安无事过到生活，
不是让他们相安无事能过生活，
个目的应该是鼓励他们去投入社会寻找工作。
那目的是应该让他们投入社会寻找工作。
你想想，知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那些人高薪要 48% 的税？
你想一下，为什么现在那些高薪的人士要打48%的高税呢？
如果所大部分的人去拥有这个津贴，
如果大部分的人去拥有这些津贴，
政府的钱在哪里来？
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呢？
就是在纳税人身上来咯，
也是从纳税人的身上来的。
那些有能力赚高薪的人，
那些有能力挣高薪的人，
那自然就成为纳高税的对象了，
自然就成为高纳税的对象了。
让那些无能为力的人呢可以有生活嘛，
让那些无能为力的人可以有生活。
所以教政府的福利的目的是鼓励人 寻找工作投入社会。
所以政府福利的目的是让人，是鼓励人寻找工作投入生活，
不是要给足他们以至于叫人受累，
不是要给足他们以至于有人受累、
啊、有工作的人就变成对政府社会产生益处，
有工作的人会变成对政府产生益处、
啊、加尔文，
加尔文
知不知道谁、啊，
知道是谁吗？
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啊、加尔文是中世纪时候的神学家，
加尔文是中世纪的时候的神学家、
啊、他是一个法国人，
他是一位法国人、
啊、所以呢他的神学观念影响着法国和瑞士，
所以他的神学观念影响到法国和瑞士，
也都影响着今天福音派教会，
也在影响今天的福音派教会。
加尔文他对工作有以下的看法，
加尔文他对工作有以下的看法，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他说工作有不同的种类，
他说工作有不同的种类，
任何人藉着他的勤劳，
任何人若执着他的勤劳，
不论是藉着管理他的家，
不论是藉着管理他的家、
啊、很多家庭主妇以为自己是没用的人，你知不知道？
有很多家庭主妇以为自己是没用的
啊、如果你家没有一个家庭主妇，我告诉你，你家就灾祸大了。
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家没有一个家庭主妇，你的家的灾祸就大了。
为什么、啊、
为什么呢？
没有人管理你的家嘛，
因为没有人管理你的家、
啊、到时你要喝水不自己煲，必要找水喝，是吧？
如果你就好像你要喝水你也要去煮，
所以在这里，在加尔文的观念里面，勤劳工作包括了什么人？
所以在这里，加尔文的工作观念，勤劳工作包括了什么呢？
是管理他们的家里面的那个人，
是管理他们家那个人、
啊、家庭主妇不是一个拿钱的工作，
家庭主妇不是一个拿钱的工作，
但是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
但是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
啊、经营公共或者私人事业，
他说经营公共或者私人的事业，
给予教导或、指导或者教导，
给予指导或教导。
你知不知道原来给予指导教导都是一个工作来的？
你知道吗？给予指导或者是教导其实也是一个工作。
所以呢，在这里退了休的长者，
所以在这里退了休的长者，
你知不知道你所给予的指导和教导其实是在社会上面作为很重要的意义来的？
所以你知道吗？你们所给予的指导或者是教导在社会当中给出的意义是很大的。
人的观念，
人的观念，
以为会赚钱的工作就代表自己的价值，
以为能挣钱的工作是代表自己的价值，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你在人群的里面只是作为一些教导或者是指导的功能，
如果你在人群当中你是作为一些指导或者是教导的功能，
其实对社会的益处和意义都很大、啊、
其实对社会的益处和意义也是很大的、啊、
所以呢有时候我遇到问题，
所以 有时候我们遇到问题，
我很多时候都找一些长者，
我们很多时候会找长者、
啊、他具有工作经验，
他们具有工作经验，
具有见识，
具有见识，
会带来给我们很多的益处，
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益处、
啊、或以其他方式，
或者以其他的方式
在社会里面得益，
在社会当中得益，
就不能被视为没有工作，
就不能被视为没有工作。
保罗所谴责的，
保罗所检测的
是那些无所事事的寄生虫，
是那些无所事事的寄生虫，
即是说人要在社会里面拥有他的岗位和功能，
就是说人要在社会当中拥有他的岗位和功能，
无论你是拥有一份有薪的职业，
无论你是拥有一份有薪的职业，
或者无薪的工作，
或者是无薪的工作。
刚才我所提的就是家庭主妇和长者，
我刚才所提的就是家庭主妇或者长者，
他们都带来社会的益处，
他们都带给社会益处，
他绝对不是寄生虫，
他们绝对不是寄生虫，
只有一类人，
只有一类人，
就是他无所事事，
就是无所事事，
就是经文所说的那类人，
就是经文所说的那类人，
他拥有工作的能力，
他拥有工作的能力，
但系唔去工作嘅人，
但是不去工作的人
啊，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哋可以去睇到工作带嚟人有重要嘅目的嘅第二方面，
所以我们能看到工作带来重要目的的第二方面，
叫我哋能够自力更生，
让我们能够自力更生，
并且对社会产生意义嘛，
并且对社会产生意义。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原来喺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工作系荣耀神向世人作见证噶。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工作是荣耀神向世人作见证的。
好多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
佢以为礼拜翻教会先叫侍奉。
他以为礼拜天回教会才叫做侍奉，
他将他那个礼拜一至六的生活和礼拜日的生活分开，
他们把他礼拜一到六的生活跟礼拜天的生活分开，
他认为礼拜日回到教会才叫侍奉，
他认为礼拜天回到教会才是侍奉。
原来基督教不是这样想
的，原来基督教并不是这样想的。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二节，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
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
原来信徒拥有工作造福社会，
原来信徒拥有工作造福社会，
自食其力不要依赖人，
自食其力不要依赖别人，
是一个见证来的，
是一个见证来的，
向外人行事端正，
向外人行事端正
啊，让那些不信的人知道我们都是正正当当好对社会有益的产生功效的一种人来啊，
我们也是正正当当的对社会有益产生功效的人，
我们在职业里面是荣耀神啊，
我们在职业当中也是荣耀神的
啊，向外人，
向外人，
向那些不信的人，
向那些不信的人
拥有见证，
拥有见证，
因为看到我们是正经做人嘛，
因为看到我们是正经做人。
在以前有一个弟兄，
在以前有一位弟兄
啊，他自己本身做生意的，
他本来是做生意的
啊，他认识的朋友都是做生意的，
他认识那些朋友也是做生意的。
有一天他的朋友跟他讲，
有一天呢他的朋友对他
说，因为他开铺头的，
因为他开店铺的、
啊、他搞搞下就觉得啊，为什么我好像铺头条数有些问题，
他做着做着觉得店铺的数有些问题
啊，因为他不是成日在自己的店铺里面啊，
因为他不经常在店铺当中，
他就请人帮他看着个铺的，
他是请人帮他看铺的。
当他越来越怀疑，
当他越来越怀疑的时候，
他就做了件事，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啊，后他那些员工放工之后，
他就趁他的员工下班的时候，
就在屋顶上面收银处上面就装了一个闭路电视，
他就在收银台的上面装了一个闭路电视
啊，咁梗系嗰啲员工即系有嘢遮住睇唔到啦。
因为是有些东西挡着的，员工不知道。
后来佢 check 翻嗰啲记录，
后来他检查记录，
就发现喺佢工喺佢个铺头帮佢收银嗰啲人咧，啊收收下有啲袋落自己嘅袋嘅。
他就发现那些跟他收钱的人，收着收着就把钱放到自己的口袋了。
于是佢就好嬲，
于是他就很生气了。
啊，打算炒晒嗰啲人，
打算把他们都炒掉。
咁有咩人可以信呢？
有什么人可以相信
吓、啊？于是咧，我个朋佢个朋友咧就是一个基督徒嚟嘅。
他的朋友是一位基督徒，
咁佢就同佢讲啦。
他就跟他说：
你个教会里面有冇人要做工？
他说：你教会当中有人要做工吗？
我信过，信得过你啲基督徒。
他说：我信得过你们这些基督徒。
唔穿我柜桶底，
不会偷我的钱。
吓、啊，佢哋如果要工，佢就嚟啦，我一定请。
他说他：如果他们要找工作，就来吧，我一定请他们。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即原来在世人中间咧，我哋基督徒真系有啲啲好处嘅。
原来在世人当中，我们基督徒真的有这些好处。
最少他会知道我们是诚实的人，
最少他会知道我们是诚实的人，
是正经做事的人，
是正经做事情的人。
所以呢，我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工作里面呢？
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工作当中？
人生的时间有三分一，最少三分一时间做工。
人生最少有三分一的时间要做工。
为什么神要我们放这么多时间在工作里面呢？
为什么神让我们放这么多时间在工作上呢？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呼召进入去工作的。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呼召进入到工作当中。
即我们去到工作不是只是想赚点钱吃饭。
因为我们去到工作并不是想挣点钱吃饭。
原来神差遣我哋去到嗰个工作嘅里面，系要我哋喺工作里面荣耀佢啊！
原来神差遣呼召我们进入到工作当中，是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可以荣耀他。
啊，一个基督徒原来喺工作里面系荣耀神嘅。
一个基督徒原来在工作当中是荣耀神的。
所以喺哥罗西书三章廿三节。
所以在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
无论做什
么，
都
要
从心里
做，
像是给主做的，不
是
给
人
做
的。
嗱，呢个咧就系保罗去提醒嗰啲做奴隶嘅基督徒啊。
这里就是保罗提醒那些做奴隶的基督徒。
啊！嗰啲做奴隶嘅人辛辛苦苦过活啊！
那些做奴隶嘅人辛辛苦苦过活
啊！佢可能咧遇到一啲好好唔好嘅主人，
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很不好的主人
啊！做起上嚟心里面都好多唔高兴，
干活的时候心中很不高兴。
但系保罗提醒佢哋，
但是保罗提醒他们，
无论你做乜嘢，
他说无论你做什么，
无论你嘅职业系乜嘢，
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
系几咁高级或者系几咁低微。
是多么的高级或是多么的低微，
无论做乜嘢，
无论做什么，
所做嘅都系从心里面做嘅，
所做的都是从心做的。
点解我如果我哋话我系为钱咁，我哋就好委屈嘅做得。
如果我们说我们为钱，我们会觉得很委屈。
但系喺呢度提出一个好好嘅嘢。
但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
我哋唔系为咗钱，
我们不是为了钱。
当然啦，我哋都要食饭啦。
当然，我们也要吃饭。
即系唔系清高到话我可以唔冇钱食饭都做工嘅，系咪？
当然没有清高到我们没有钱吃饭也去工作
啊！但系呢度讲话，无论做乜嘢，我哋系为主做嘛。
但是这里说到，无论是做什么，我们是为主而做，
唔系为人做啊，
不是为人而做。
啊，既然系为主做，
既然是为主做，
扫地都扫得干净啲嘅，
扫地也会扫得干净一点。
我做事就光明磊落啦。
我们做事就光明磊落，
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荣耀神，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荣耀神
啊！我们不单止去用口来传福音，
我们不单止用口来传福音
啊！我们上班的时候很难追着人传福音的嘛，
我们上班的时候是很难追着别人来传福音的，
但是如果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真的按照圣经的教导，
但是如果我们工作的时候真的按照圣经的教导，
做每样东西都是为神做，
做每样事情都是为神而做，
我们完完全全付上我们的努力，
我们完完全全付上我们的努力，
不是只是为了升级，
不只是为了升级，
不是只是为了赚钱，
不只是为了挣钱，
我是身边同我一起工作的人，
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
就认识我们所信的神，
就认识我们所信的神了，
这样的福音比所讲的更加有效，
这样的福音 比说的更有效，
所以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
我哋唔系净系礼拜日侍奉神，
我们并不只是礼拜天侍奉神，
我哋其实整个人生都系侍奉神，
我们其实整个人生都在侍奉神，
喺工作侍奉神，
在工作侍奉神，
喺家庭侍奉神，
在家庭侍奉神，
喺教会侍奉神，
在教会侍奉神。
今日嘅结论，
今天的结论
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
保罗经常去提醒门所信徒。
保罗经常提醒信徒，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这里不是唯一一次保罗提出要效法他的，
这里不是唯一一次保罗提出要效法他的。
其实保罗叫人去学他，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保罗很厉害，
保罗让别人去学习他，主要原因并不是保罗很厉害，
而是因为保罗是效法基督的，
而是因为保罗是效法基督的。
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是效法基督的，
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是效法基督的，
我们不完全，
我们不完全，
但是我们尽了力去效法我们的主，
但是我们尽了力去效法我们的主，
成为信徒的榜样，
成为信徒的榜样，
因为信徒看见有一个榜样，
因为信徒看到一个榜样，
他们就会因为我们去效法主，
他们就会因为我们去效法主。
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
在约翰福音的五章十七节，
耶稣就对他们说，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耶稣勤不勤力啊？
耶稣勤快吗？
耶稣很勤力啊，
耶稣很勤快的。
耶稣有没有人工呢？
耶稣有人工吗？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圣经讲耶稣有人工的吧，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拿人工的，
但是耶稣早晚都在做的，
但是耶稣早晚都在工作，
他治病赶鬼之后上山祈祷一晚的，
他治病赶鬼以后 山上祷告一整晚。
点解？
为什么呢？
因为佢嘅父神系不断做事噶嘛。
因为他的父神是不断做事的。
耶稣咪不断做事啦。
所以耶稣不断做事。
佢为我哋建立咗最早嘅榜样。
他为我们建立了最早的榜样。
我哋应该努力殷勤嘅作事。
我们应该努力殷勤的做事。
我哋学校使徒。
我们效法使徒，
我学校耶稣，
我们效法耶稣，
我更加要学校我的神，
我们更加要效法我们的神。
其实工作是神赐给人的恩典，
其实工作是神赐给人的恩典。
其实没有工作都不是一件快活的事，
其实没有工作并不是一件快活的事情。
人 除了透过工作得到日用所需，
人除了透过工作得到日用所需，
更加藉着工作荣耀神，
更加藉着工作荣耀神。
我哋唔应该成为工作嘅奴隶。
我们不应成为工作的奴隶。
啊，头先我讲嗰啲日本人咪工作奴隶咯。
我刚才所说的日本人就是工作的奴隶了。
相反咁。
相反的。
我哋应该藉住我哋嘅工作去荣耀我哋嘅上帝。
我们应该藉着我们的工作去荣耀我们的上帝。
希望我哋唔会迷失喺工作里面。
希望我们不会迷失在工作当中。
而系我哋真真正正喺工作里面发挥神要我哋发挥嘅功用。
而是我们要真真正正的发挥神要我们在工作当中发挥的作用。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我们多谢你。
神啊，我们感谢你。
你是奇妙的。
你是奇妙的。
你做人的时候已经是为我们预备了我们需要工作。
你在做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需要工作。
我们在人生的里面都不断工作。
我们在人生当中都不断工作。
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工作。
或许世人教了我们很多所谓工作的观念。
或许世人教了我们许多工作所谓工作的观念。
但是神啊，都不及你在圣经给我们的提醒。
但是神啊，都不及你在圣经给我们的提醒。
原来我们的工作有更崇高的目的。
原来我们的工作有更崇高的目的，
叫我们的时间用得有效，
让我们的时间用得有效，
叫我们能够自力更生，
叫我们能够自力更生，
更加藉着工作我们能够荣耀神，
更加藉着工作我们能够荣耀神。
求你用你的话洗擦我们的观念，
求你用你的话语洗擦我们的观念，
因为在这些旧观念在我们里面根深蒂固，
因为这些旧观念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
我们就求圣灵帮助，
我们求圣灵帮助，
叫我们真的按照着你的说话来过我们工作的生活，
让我们真的按照你的话语来过我们工作的生活，
叫我们造福社会，
让我们造福社会，
造福人群，
造福人群。
祈祷奉主的名求，
祷告奉主日名求，
阿们。